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四节，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这是原文。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个和睦跟亲近可以有类似的意思，那和睦跟疏远，远离当然就是相反的意思。和睦，和睦哈，在这里呢，是平安，希腊文叫 Irene， 英文有些女孩子的名字叫 Irene 的意思就是和平，和睦。那和平哈，或者和睦那个意思呢，我想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就是平安，就是没有恐惧，另外一个就是安息，没有劳苦。这两个也都是在人堕落离开上帝以后没有的。第一个，我们好劳苦，我们累，我们身体累，我们心灵也累，我们累，可是又很难过的就是你越累 越睡不着觉，越累应该越睡得着觉，越累越睡不着觉，因为不是身体累而已，心灵也累，累到又不能睡觉，这是痛苦的。平安给我们平安，或者说这里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让我们在累里面得到安息。那这个各位可以回去再想到我们多次讲过的安息的意义。安息意义从上创造来讲，表示上帝把一切的工作完了；从实践来讲，那表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用恩慈待人。用安息日、安息年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就是领受了丰富的恩典，跟人家一起分享。安息的意思不是只有睡觉，安息的意思就是信靠上帝所做的一切美好，领受上帝一切的美好，而对人有怜悯的心，这叫安息，这也是很丰富的一个观念。那平安呢，就是没有惊恐，那这同样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不会碰到的。没有上帝的人，这个世界就是不断的劳累，这是一个咒诅。没有上帝的人，他就是不断的恐惧，他对什么都恐惧。我们怕老，怕死，怕丈夫有外遇，怕地震， 怕政局的改变，我们怕。那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一个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恩的人，他知道他不必再害怕，没有恐惧了。上帝的愤怒都发在耶稣身上，你信靠了耶稣，你没有恐惧，因为所有的恐惧没有比上帝的震怒更可怕，甚至死亡、衰老、疾病、天灾人祸都是因为上帝的震怒。你信靠了耶稣，你不再有恐惧，你信靠了耶稣，你经历上帝的大能，你也不再有疲倦，所以你有安息，你有平安。基督不但是使我们和睦，使我们有平安有安息，甚至基督就是这个是的意思。当你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各位，你也有这种生命。这种生命就是什么？你不叫人家恐惧，你也不叫人家劳累。你自己想想，有多少人一天到晚就叫人家恐惧害怕，敬而远之，他一出现我们头就痛了，他一出现，哦，那个人话没得完，哦，那个人又会开始，不管是你的老板，是你的同事，是你的下属，是你的公婆，或是你的媳妇，我们恐惧，我们怕，我们厌恶。有时候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另外一个，他一出现就累了啊！这我们在当兵的时候看到班长就是这样，他就是要我们累，他看我们看闲不得的，他见不得我们闲的。那你认识上帝，第一个，你真的不恐惧；第二个，你不劳累；第三个，你也不叫别人恐惧和劳累。所以不是他使我们有和睦，而是他是我们的和睦，因此你也成为一个和睦者。你不仅是有平安，有安息，你也使别人得到平安和安息，使人和睦人的人有福了。我们是和平之子，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其实是震怒之子，我们也是战争之子，我们也是争竞之子，我们也是挑起争端之子。我们原来是魔鬼的儿女，现在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使人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合而为一是什么两下呢？有两层的两下，第一个是神和人这两下合而为一了，第二个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了。就跟我刚刚讲疏离，我们跟神疏离了，我们也跟人疏离了，现在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也跟人和好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可以立竿见影马上得到的，但是我们希望逐渐逐渐越来越多得到的。所以你这基督徒是不是活得好，是不是活得有见证，你真的看一看你是不是能够把和平和和睦带来。不过我们赶快，我常常这样讲哈，看圣经真的要看得全面，这就是系统神学的重要性了。你不是抓住一节经文来涵盖所有的，而是所有经节你都要考虑。我们一方面是和平之子，你也不要忘记我们也是分裂之子，是正面的。耶稣说，你想我是带和平到世界的吗？不是，我是制造纠纷的。不是故意要制造纠纷，而是当我们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那些拒绝真理的人一定会恨我们。当我们认识上帝是我们绝对效忠对象的时候，那些其他希望我们绝对效忠他的人就会恨我们，就会恨我们所信的上帝。这不是我们的错，希望不是我们的错，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引起争执，引起纠纷，引起别人的愤怒，如同亚伯引起别人杀掉他，如同摩西引起法老恨恶他，如同约瑟引起他的哥哥要杀掉他，如同诗篇里面我们要求和睦，他们就要征战，如同尼布甲尼撒恨恶那不拜金像的人一样。我们实在希望在真理里面，而且在唯一的真理里面有唯一的和平，可是那拒绝接受的人就会恨我们，也恨我们的上帝，就会跟我们争执。各位，我们不要太往脸上贴金，基督徒的确常常不是为了这个正当的理由跟人家冲突的，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跟为着错误的理由，也就是自己的私利啊、私欲啊，跟人家冲突，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避免。但是我们就算做到像耶稣那么好，你也知道耶稣在这个地上叫人动刀兵的，耶稣甚至在自己的家里也叫人动刀兵的，因为他要我们绝对对上帝忠诚，那不是对上帝绝对忠诚信靠的就会恨我们。他要我们在世界上做盐做光，当那些盐和光所在的地方，那个不肯悔改的黑暗和不肯悔改的腐败看到盐和光的时候，他们就会恨我们。这个部分在这里不要多讲，这个部分因为在这里是讲到的是和睦，基本上那个罪恶的消除，基本上上帝愤怒的消除，使我们人和人，人跟神一旦和好，人跟人也就会和好了。重点还是跟神先和好。当然有的时候在应用的时候，耶稣有讲到说，你要去祭坛献礼物的时候，想起你弟兄得罪你，先跟他和好。而这个是一个原则了，让我们不要带着恨恶去亲近上帝。当然在应用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哈。如果都要跟人和好我们才来教会聚会的话，那信友堂可以关门了，我看一天的一次崇拜都没有办法哈。包括很多的夫妻，包括牧师和师母，牧师也不要讲到了，包括因为很多时候跟妻子并没有和好哈。那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跟神，因着这都是因着耶稣，我再说这不是我们人办得到的，这不是联合国办得到的，这不是和事佬办得到的，这不是我们做 matchmaker 可以办得到的，叫两个人永结同心都不是，这是靠着耶稣的血，他是我们的和睦。如果他不仅是我们的和睦，是我们的和平，耶稣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慈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上帝是我们的一切。你有上帝你就有这些，你没有上帝你什么都没有了。好，他是我们的和睦，但是我们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把原来的对立的疏离的能够因着上帝的爱以及上帝带来的圣洁，各位这很重要啊。就像夫妻，如果丈夫有外遇，夫妻要和好，不是只是啊我爱你你爱我，那个中间的不圣洁的东西要去掉啊，你对第三者的爱那个污秽要去掉啊，否则怎么和好？所以这都是现在的神学家和讲道的时候常常就是泛泛讲一个啊，两个相爱，两个握个手就好了，没有这个事。你们两个争吵的原因那个因素要去掉， 那个就是罪恶，那个污秽要去掉，否则和好让两个人都不愉快，就像很多时候啊，我们随便拉拉手，那个人也没有道歉的意思，也没有悔意，你叫拉拉手，其实怎么样，制造下一次的继续的冲突啊。政党之间，所以不可能有，公司之间不可能有真的和睦，因为那都是暂时为了利益结合一下，不管什么蓝的变绿的，绿的变紫的，紫的变什么，变来变去，那都是只有一个字，就是利益的利啊，那不是真正的和好。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也需要知道，我看教会太多讲一些莫名其妙，讲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相爱啊，包容啊，接纳，却都没有想到说那个罪恶需要被对付的。耶稣的血不只是说把那个罪恶涂抹，也是把罪恶对付了，上帝的震怒在十字架上发尽了，要不然的话，你不接受的话，还有更大的震怒哈。好，他是我们的和睦，这和睦我说了不是和稀泥似的，而不是说你们拉拉手，而是把那个罪恶消除了，合而为一了，然后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什么是中间隔断的墙？一般解经家说这个就是在圣殿里面隔断的墙，圣殿里面外邦人的院到以色列人的院中间有一个墙，那个墙有点像以前不平等条约在东郊民巷的那个牌子，华人与狗，或者其实是狗与华人不可以进来。罗马人虽然统治了犹太人，但他们知道他们那个宗教的观念太深了，他们不要惹这个麻烦，他们会设一个牌子，外邦人不可以再进去，进去如果你被打死我们不负责。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进到圣殿里去，其实他没有违反任何圣殿的规矩，有人造谣说他带外邦人进去污秽圣殿，立刻全耶路撒冷都乱了。那是一个很以色列人非常愤怒的事情，那种宗教的愤怒就跟现在的阿拉伯的或者回教的恐怖分子一样，那是不可理喻的一件事情。虽然犹太人是被统治的，虽然罗马人是很强悍的，但罗马人在这件事情还是尊重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想制造麻烦。外邦人你不要进到犹太人不准外邦人进去的地方，他们会有歇斯底里的反应，你就不去就是了嘛。非犹太人进去你打死我们不负责任，那个墙是隔断的墙。好，这里我们又要想一想了，你不要马上就想到这是犹太人骄傲，犹太人自大，视自己为选民。各位，这不是旧约的吩咐吗？旧约的吩咐不是说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接触的吗？旧约的吩咐不是说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吃喝嫁娶的吗？不是我自己也常常觉得说，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在引这个经文的时候引的不大恰当，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到，你们和不信的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同，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神的殿和有像有什么相同。在那里引了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话和二十九章，还有利未记二十六章的话，因为神住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你们要跟其他的人分开。那是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然后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上，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要做我们的，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们基督徒好像从旧约里就有这个观念，你跟非基督徒要分开的，不可以结婚，不可以在一起的。我多次讲到说，这个经文实在是叫人很误解。不管是新约和旧约，其实都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旧约比较是表面的，新约比较是内在的，其实两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跟非基督徒的分开，不是身体上的分开，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同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跟他们隔离的。我们跟他们分开，是我们的心跟他们分开，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动机和动力是因着上帝，世界上能做一切的事的动机不是因着上帝。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讲，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人做任何事是因着上帝的爱，另外一种人做任何事是因为自恋自爱，这两种人就是成为绵羊山羊。那个有上帝爱的人，就是信靠上帝的人，他工作，他生活，吃喝嫁娶，一切都跟别人没有不一样， 基督徒法官跟非基督徒法官都应当按法 来判断，他们判的结果应该一样。基督徒的老师跟非基督徒老师在打分数的时候也应该一样。基督徒的病人跟非基督徒病人，基督徒的医生跟非基督徒医生，应该我们都是一样的，在世界，在神在掌管世界的时候，都用理性，都用法律来约束我们外在的，别的不约束了，因为世人只能要求这些都。但是在基督徒心里有一个另外不同的，他做任何事的动机和动力不一样。所谓的分开，应该是这个分开，而不是我们要到一个地方跟这个世界人不在一起。没有，你再怎么样也还在这个地球上，你再怎么样你移居到别的星球，你还是在太阳系里，你移居到别的系里，你还是在银河系里，你移居到别的银河系里，你还是在宇宙里，还是一个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你不可能分开的。我们的分开是心灵上的不一样，凡事是仰望上帝的。那么所以隔断的墙，那个隔断呢，在旧约里面就是一些律法上的形式，因为旧约的人民智未开，所以不能不用这个方式来隔断，就是好像你跟外邦人不要结婚，不要工作，你们犹太人到了一个地方，把其他外邦人要赶尽杀绝，免得被污染了。事实上你就把所有的外邦人通通杀光，以色列人生下来的小孩还是有原罪的，还是会拜偶像的。这个我们通常不大容易看得到，其实在旧约里你已经看到了。事实上外邦人不是本身的邪恶，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外邦人，你看到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摩押女子路德，那是时代都不应该进到耶和华殿里的。所以不是他们血统特别肮脏，只是上帝希望以色列人不要被因着婚姻他们的信仰被污染了，不要因着工作被污染了。所以实在你在这个世界上跟人一起相处，重要的还是你的心能够分开。但在旧约的时候，因为圣灵的工作和耶稣基督工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好像是很坚决的，你不要跟他们有任何来往。事实上你也知道，你不跟罪恶有任何的来往，你自己脑袋里就不断有罪恶，你自己就是产生罪恶的源头。所以各位不必跟人家隔离了，不必跟那些有 SARS 的隔离了，你就是 SARS 的代言者。不必跟那些有罪的人隔离了，你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不断地涌出一大堆的罪恶。那不过在旧约的时候，包括在保罗那个时候，外邦人跟犹太人好像有个巨大的隔绝，就是犹太人是被拣选的，外邦人是污秽的污秽的民族，中间有个墙，那个墙把它分清楚，犹太人可以进到圣殿，外邦人不可以。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打破了，原来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差别，大家都是罪人，能够到上帝面前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血统和行为。能够消除我们跟上帝中间的仇恨，不是我们的行为，是上帝的行为，是上帝的作为。那么因此，如果是上帝一切的作为让我们跟上帝的距离能够拉近的话，那也是上帝的作为让我们人和人之间能拉近。所以那个隔断的墙就再没有了，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人也和好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